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这三个月的学习，从 TED 学表达与沟通，这个是我们真是，我相信不管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包括孩子自己，我们在这过程里头，我们都学习了很多。谢谢你在每一堂课带领我们分享，让我们看到的这样子的每一样一篇的18分钟的这样子的 communication， 主啊，真是他们常常有的是他们一个人一生心血的一个结晶，用18分钟表达出来，主啊，孩子求你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他们以后的日子里头，我们在这三个月所学习的，他们都能够吸收，他们都能够真正的在他们的生活里头能够 thinking， 让他们将来不管是表达是沟通，主要在很多方面这样子的一些我们的学习，成为他们本身的一个能够应用出来去表达沟通的方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课，请你在这里继续带领我们弟兄姐妹的分享，带领我们在最后做的总结。哈利路亚，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你们
好，今天是最后一堂课，那谢谢我的前同学，前同学前来回来，老同学回来。那今天我们呢，我还是有准备新的东西，但是我今天没有发讲义了，我不发了，还是很想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已经上了11堂课，除了第一堂介绍 TED 的起源与发展，大家这些东西有没有 thinking 到你的这个里头？我最怕的就是一堂课三个月学完了，你都听了一大堆东西，可是没有办法跟你自己 thinking。 因为上礼拜是不是有两个弟兄到前头来，对不对？你们看到他们在前头的一下下，他们其实在私下里头已经准备了好几个礼拜，甚至连题目主题都换掉过，所以就是说这对他们来讲就是说有impact，对不对？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子机会，虽然我给过你们机会，但是我还是想用这样子的来让大家分享。今天最后一堂课，我也不希望只是单方面听我一个人讲了，但是我还是有一篇很精彩的，希望放给大家听，而且很 appropriate 做今天的总结。那不晓得大家看了这12堂课，哪些地方从传达你的热情感染观众，说出你的故事去感动观众，设计你的情节惊喜观众，活化你的数据去震撼观众，幽默你的言语会心观众，独特你的创意启发观众，生动你的肢体表达观众，专注你的主题掌握观众，精彩你的想法吸引观众，还有分享你的梦想去激发观众。我光是想这些字就要想好久，对不对？要想出来配合这个主题啊。那这些东西你哪几样，如果你真的 thinking 了，我现在不管我指哪一个，你应该都想得出来，我们用的都很经典的，对不对？选了很个经典的几个 TED 在做这个表达，你们自己来 fill 这所有的 blank。 从热情感染观众，我们选择了什么吗？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你们印象里头记得吗？
神经科医生。
神经科医生，那个他拿脑袋手上那个，对不对？他那个分享是不是很好？那一篇非常非常好。但是他那个分享呢，他也是去跟有人去跟他分，就是说有人跟他调整过。他到最后一个礼拜以前，他的分享，他的朋友听了就是说他那个叫吉尔吧，他就说吉尔，他说你这分享很好，但是你也只不过是告诉我们一个脑神经科医生这个中风的整个感觉和经过，对不对？他说 What else？ 所以他后来一想呢，他就把他最后的，在最后前一个礼拜，他把最后的总结就改了。他最后的总结呢，讲的就不再是这个中风，而是在讲说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当你的左脑不 work 的时候，你的右脑，他说你可以感觉到好像跟世界整个联合在一起，你可以真正感觉到，他讲叫 La La Land， 对不对？好像你可以真正跟世界融成一体，那个你可以，你在这个世界上，你都可以体会到那个所谓的爱，所谓的好像全世界是一个和平的。他说你真的就可以感觉得到，他用的是佛教的字眼，用的是涅槃，有的人是，但是事实上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追求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有点像是一个 世界，一个 heaven。 所以他最后的那个分享就很感动人，对不对？好，这里那再来说，说出你的故事感动观众，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提了哪些故事，在这个热情的感染观众里头，我还给大家看了一个律师，有没有叫 Steven 的，对不对？他是专门代表这个黑人的年轻的孩子，对不对？帮他们奋战的。那这是我跟大家讲过那一篇的，他是，但是大家记得他吸引人的是什么？是不是他自己个人的故事？
对。
他的什么故事？
他 grandma 跟他说 ，You are special。
You are special。然后他跟他 grandma 跟他 promise 三件事，他五十年他都没有 break， 包括他不喝酒。他 grandma 从小跟他，因为他们家里就是很多人都酗酒的，他 grandma 就说 You are a special kid， 你给他三个说，你要爱你的妈妈，对不对？要做个好人，还有你将来的话不要喝酒。就他就一路上真的就到五十岁，他说不好意思，在这个场合我从来没喝过酒啊，那就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然后他也是 TED 演讲第一个演讲，在当场就募到了上百万块，大家就是被他的 cause 很感动啊。然后我们说出你的故事呢，大家记得有什么？我们讲了什么故事？记不记得？十几副的那个义肢，对不对？那个也是那个时候的故事，他有十几副的义肢都不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他来讲他每一副义肢是怎么样产生的，对不对？那变成了人家看到他的义肢，他可以把一个义肢一下换变成六尺多高，对不对？然后人家还跟他讲说怎么样 ？It's so unfair， 对不对？你可以随时调整你的身高，不同的场合。但是那个就是村口里头，他一般人所谓的我们讲残疾人士这样走出来，而他能够就说他的故事。但是我这里重点在讲的是什么？这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不同的表达的场合，最吸引人的其实是故事。很多时候你一定要在一篇，如果你有机会要表达什么东西的时候，常常不要就是讲这个很现实的这个哦，今天我们这个 project 要做什么，我们今天要做完什么，就是你带出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常常会打动人心。但故事可以是你自己的故事最好，但是也可以是别人的故事，你要讲得好，那就会有不同的感觉啊。那当然还有很多，就是说在这个商业界的话，那就是产品有品牌，每个品牌都有成功跟失败的故事啊，你能表达得好。再过来的话，今天好像是为你在讲的，把我们这个大纲收一遍。再过来的话，我们是说设计你的情节惊喜观众，我们举过什么样的例子？这个应该就是说里头你的整个演讲里头有些很特别的东西，吸引人家的注意力，吸引人家的桥段。
那个 Bill Gates，
Bill Gates 拿了虐蚊，对不对？带到现场，然后这个现场他把这个蚊子打开，说让这个虐蚊不是非洲人的专利，让你们现场这些有钱人也来体会一下那个有这个虐蚊的感觉，对不对？让大家全场都很轰动，然后谁都不想被虐蚊咬到，虽然最后证明是假的啊，可是那个就让人家印象深刻啊。
老师今天特别为他讲。谢谢，
不要谢，我也是在为我自己复习。
我跟他讲的时候讲不清楚
啊。啊？
我刚刚上次回家跟他讲，然后互相分享，讲不清楚的。
这很正常的吧？因为常常先生跟太太都不想听互相的话，听不出对方这个对。因为常常两个互相平常这个有一个互相互动的习惯。这就是中间里头我们有个真正到后面有讲到一个 listen 啊，记不记得上次这个这礼拜那个姐妹坐这边的是叫什么名字，她叫 Linda 是不是，她回台湾度假去了。记不记得我上次做了五点的最后，在这个她用另外一种方式归纳，对不对？她归纳成三点，大家记不记得她讲的，讲到 listen 的时候听，他讲你第一个要能够完全的去听，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一般人听都是听到我们自己想听的， 你不会能够真正去听到人家在跟你分享的啊。那我也不例外，我常常听我太太的，我太太会生气，她因为她觉得我只听到我想听到的。selected 的在听啊，而不是真正的去听。你真正如果能够会听的话，你的人际关系各方面会好很多。嗯，好，那我们讲到那个 Bill Gates 的，那当然那个还是回到那个刚刚那个中风的这个，对，他拿出一个真正的人脑在现场给大家看，那个是非常震撼的，对。我到现在还这个哦，终于了解人的脑袋可以分成两半。我以前真的不知道你的脑袋，我是看过这些图，可是从来没有在我印象里头那么深刻，说脑确实是两半可以完全分开来的。
对，我的弟兄他以前在台大医学院助教，就是解剖学。
啊，这样子啊。
嗯，
他都知道啊。
我有点佩服他，但我不太敢。
不太敢，
是他知道那个人脑，
人脑，
我也不知道人脑是分两半，
嗯，
那我就不敢碰啊，
他，所以很多孩子们在他们想说，将来我要读医科，我将来要读牙医各方面，其实很多要开刀外科，有的要见血的，对不对？那个孩子有这个梦想是很好，但是一定要在很早的时期让他去实习。他只要一在那种实习里头，有的人说要去做牙科，一看到连做牙科原来也要开刀的，那血一出来，他们说我不要做了，要去做药剂师，那个不需要见到血啊。好，我那时候在讲座说故事的重点的时候呢，我讲了说可以用故事开头，也可以用故事当作高潮的结尾啊。那故事呢本身呢，就是说要有能够吸引人家的话，让人家要感同身受，好像跟你在讲故事的时候是一起经历过你那故事的旅程啊。然后呢，尽量避免用我说的陈腔滥调、流行字眼跟专用的术语啊。然后呢，给观众一个可以为他加油打气的对象啊。人是同情弱者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有些东西是我这个人生里头比较不好的一面，我不太能够跟人家share。很多时候你会非常意外的，当你尤其是一个 CEO 站在前头，当他愿意share他本身生命里头的挫折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感动人的。好，再过来，我们刚刚讲的是
问题，那个故事啊，如果是用别人的故事的话，就说是别人的故事吗？
别人的故事你当然不能说成是自己的故事，你可以讲故事，就跟曾牧师每次讲笑话一样，对不对？但是你要讲得好，对，你不能不是你的故事，你不要变成自己的故事，那争不起来的啊。但是讲人家的故事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讲得很精彩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头，你天天讲自己故事，有时候故事没那么多的，可是你仔细去看我们身边的人，人人都是个故事，你就说你能不能够掌握得住，所以这个要有习惯。像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对不对？有 note， 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习惯每次一看到想什么，你会把赶快把你的这些几个 point 就会写下来在这个 note 上头？你会不会？你可能不会。我现在又要做广播节目，对不对？常常随时要有 idea 从哪来？就是常常在这过程里头，一想到什么好的标题，想到什么，我马上就会在我的 notes 上，甚至 content 都还没有，我就想把标题写下来。像上礼拜我在教会广播那个全福会的那个全福时间，上礼拜我做的题目是，做个会讲话的人。我就是把这里头我们在上回那个有人说是最精彩的一篇在讲这个语，我把它变了一下方式，因为用个做个会讲话的人，就是让你会表达一样的。
我们怎么样可以收听到你的广播节目？
那是在 FM96.1 吧 ，FM96.1 星期四晚上8点到8点半。
在网上可不可以？
网上可以听。
网上的话，到师母的这个贝恩广播网，全部都录的都放在上面，过去3年的都放在上面。贝恩广播网它里头是10个节目嘛，一个礼拜5天，每天一个小时，就是半小时一个节目。你听到你找礼拜四的。礼拜四8点到8点半是全福时间，那是我们有4个弟兄，基本上是我们两个对话，这样录了好几年。那我今天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看了那个，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题目，做一个，上次是做一个会讲话的人，我自己赶快就写下来，做一个真实的人。 啊，这是我今天就是只写了标题下来的，我连content都还没有写。好，那再过来的话，活化你的数据，震撼观众。我就是特别讲到，当你们要用这个 transparency 要秀一些数据的时候，我们是很习惯用 PowerPoint 去秀这些一些表格、一些 up and down， 对不对？那些东西也许你很熟，可是绝大多数的人看到那些表格数据的时候，其实跟你不太有 relate。然后就是说，你很难把那个数据让观众看得一目了然，尤其万一你的那个数据是一页又接一页各种报表，人家很难 get into。所以我那年轻的弟兄，他只不过是秀了三四个不同的这个数据，要证明为什么地球的暖化，他说其实跟我们现在讲的没有关系。那他那些数据我就完全没办法 convince 我，我就说第一个我说我听不太懂，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从人类的历史以来，我们现在的暖化也不过。我们说是人这样造成污染，他会说历史上有好几个那个高峰，他说跟我们现在工业这些污染完全没关系，可是那时候暖化的程度比现在还高，所以他举了几个例子，但是一直没办法 convince 我。对，主要是他那个表格我也看不懂，是非常 technical 的一些那种数据表格。对，好，所以这一个数据呢，我举的那个例子是谁？大家记不记得？我举的那个例子呢，是叫做Hans Rosling， 所以他用了一个软体啊。我那时候在我的讲义上，我有写出来，就说他那个软体，他事实上也公开了，公开让大家都可以使用。所以下一次如果你们有机会要表达什么数据的时候，你可以看他把那种人口成长，把世界疾病很多数十年来很枯燥的那种数据，他可以用这种表格让你看得津津有味啊。那我把软体都写在这个上头了，请大家就是说参考一下。那我这里特别提的重点就是说，你绝对不可以直接就把这个你想要表达的数据就丢出来，而是你要为你想表达的这个数据呢，你要创造一个环境，然后让人家从那个创造的那个环境里头去知道你要表达的这个目的啊。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任何东西我们常常喜欢像我这样子，对不对？我这样是主题，可是我们常常在做 PowerPoint 的时候，我们常常一点两点三点四点 list 的蛮多的。他就跟你讲说，人呢看到这么多一行一行的数字的时候，会 lose focus。 所以你任何的数据你能够，或是那些你要 describe 的，你如果能够换成图形，换成相片，换成一些让人家 visually 可以 relate， 就任何的都比你效果用文字 describe 的会更好。这是他强调的重点啊。然后活化你的当然是幽默你的言语。那幽默你的言语跟活化你的数据是我们的邵阳来带我上这门课的，因为我正在欧洲度假啊。那幽默你的言语的时候，就是说他提醒我们的就是说，在任何的里头，你特别留意讲笑话的时候，他是说你如果不会讲笑话，你就不要讲笑话啊。笑话讲不好的时候比不讲还糟啊。那还有的时候就是说，人家还有这种 sales 的 manager， 他整篇演讲都非常精彩，等到最后呢讲了一个非常不妥当的一个笑话，让妇女觉得受到歧视，所以他这整个他的效果就 totally 打折扣。所以就是说，怎么样讲笑话是一个很好的很深的一个学问。他就讲说，如果你不会讲笑话，最好不要随便讲。可是幽默是可以从很多里头，不要去消遣人家，尽量消遣自己，好不好？这样子的时候的幽默，最有名的这个就是那个教育学家，对不对？他那个，这是所有 TED 里头点阅率最高的。叫做 Ken Robinson， 他的标题是说，学校扼杀了创意吗？ Did school kill creativity？ 啊，那篇演讲你想看，是他有点还有点半身小儿麻痹一点点，走上台他都一拐一拐的，结果没想到他的那篇演讲，你说这个主题好吗？学校扼杀了创意吗？你听了会很有兴趣吗？没想到这是全部 TED 里头到现在为止点阅率最高的，那就看他讲话是不是很幽默，从头幽默到尾，一直消遣自己。他说我是教育学者，对，可是每次人家一到 party 的时候，人家一听到说啊，一问他，哎，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个教育学者，人家马上说， why I'm here， 为什么我要来听你讲？大家一听到这个教，就有一个很刻板的印象，说这些人，但他自己又消遣他自己。他说这些教育学者呢，好像每天的生活里头，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支持他们的一个脑袋，他们每天就是把这个脑袋从一个 room 移到另外一个 room， 一个 meeting 移到另外一个 meeting， 他就消遣他自己。然后他消遣他自己的儿子，记不记得？他说他们从英国搬到洛杉矶的时候，然后他说他儿子说不想离开。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他的怎么样？他的最爱，对不对？还在英国。他说爱了多久？才认识一个月。他说就是我的这个 life。他说对16岁来讲，这个一个月已经是好像 lifetime 的爱了，对不对？然后他最后开玩笑，最后说，那我们整个搬来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分手，对不对？所以讲得很幽默，对不对？让大家一路上就是很会心的在他讲的这个过程。为什么他们不停的不碰，他就过了？就喜欢 sleep， 好，没关系。那再下来是什么？从了幽默你的言语，再来就是讲到独特你的创意，启发观众。那介绍了有个 sixth sense， 记不记得？就是说人的话，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他的公司名字取的叫做 sixth sense， 就是第六感一样，对不对？我们人的感觉好像五种，可是事实上还有很多，不光是感觉啊，他用了很多。是一个印度的一个孩子，我想他现在他已经从 MIT， 他现在已经变成Samsung 的这个创意的总监。那就是说他从很会动手，把一些很东西一拆一组合，他就有很多很好的 idea 跟我们分享。所以有创意的东西呢，是永远有市场的。那包括不管是国内，不管是台湾，我们一开始经济起飞的时候，这过程里头常常会模仿这个，对不对？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从第三世界国家到已开发国家，我们一开始会说，哇，这些开发国家我们哪一天可以才达到他们的地步。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经济成长都是靠做代工品加工品，对不对？可是代工加工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哎，你的薪资越来越贵的时候，你光在代工加工就没办法了。台湾早年已经早都经过从代工加工到开始要创造，然后所有当国内经济起飞的时候，所有的加工厂是不是都跑到大陆去？大陆变成全世界的加工厂，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比大陆便宜。那时候大陆刚起飞的时候，人工真的便宜。可是现在人工怎么样？什么10倍、20倍恐怕都不止了，对不对？很多已经不相上下，所以很多当初跑去代工的国家，现在又怎么样？他又转去找。哪里更便宜？有越南，有非洲，有东南美，反正哪里便宜他们就转到哪里去，对不对？那这样一转去的时候，那你怎么办？这些代工可以中间那种利润走了，那你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不能停止，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你的产品就脱离了模仿，你就要开始走到不再代工，走到要有创意，要有创造。那其实中国人是最有创意的，但是这个创意出来就是说，创意的好点是要用来，不是去偷窃人家去模仿，而是说你要更好的点子出来，变成跟人家不一样，比人家还好，对不对？巴黎的时装，难道中国人不可以比他的时装做得更漂亮，对不对？什么事情不需要去抄袭，要创造自己的品牌。这个是讲到说独特的创意启发观众的时候，就是说你在一个演讲，你在一个表达里头有一些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不一定是创造产品，而是你一个新的点子啊。特别提醒大家，就特别是我们一些职场已经成功的弟兄姐妹，你常常甚至教养你的孩子啊，我们家里的每个这边都是妈妈哦，也是父亲，甚至教养你的孩子，你不要认为教养第一个孩子成功了，我就一样画葫芦教养我的第二个，我 work 不 work， 因为每个孩子怎么样都不一样，他们的 personality 不一样。
听说第一个孩子照书养，第二个孩子照猪养。
照猪养啊，啊，这样子啊，第一个孩子照书养，第二个孩子照猪养，你们听过没有？
听过，其实不是这样
的。第一个孩子照书养也不一定，第一个孩子你有时候连书都不看的时候，你就是照你自己的经验在养。那问题就是当你养第二个的时候，因为你养过第一个了，你多半说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所以那样子知道该怎么做，就常常你套在第二个孩子身上不见得会 work。 这个提到我们在职场也是一样，很多人做到比较中层 level 高层 level， 他能够做到那个 level 就是他曾经做一些 project 都成功过，所以当新的 project 新的不同的时候，人家提出不同的建议，想用不同的做法，他常常不能 take。 他说 Come on, just follow me, I already success before， 我已经成功过。所以他不知道时代变了，有的时候人家，所以当你把那个时候把人家新的 idea 都去掉的时候，很多人就有创意的人就不跟你做了。所以这是每一个大公司都会面临的危机，包括 IBM， 包括 Apple，包括 HP， 每一家到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当他有这些危机的时候，常常就是因为他太成功了。他已经一的是他 build up 一个很庞大的怪兽，要做任何 decision 都很慢，要不然的话就是说他已经把那些新的 idea 那些他都不太接受了。所以这些都是要提醒我们自己弟兄姐妹，虽然是一个表达沟通，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尽量接受新的不同的意见，然后有新的创意。那我这边提到的在这个启发创意这些有些建议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你要保持你的这个叫做好奇心 curiosity， 很多事情你要看到的时候你要有个好奇心，说 why， 然后就愿意去接触去学习，不要任何东西，包括教会在内，教会一路上你看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赛子也没有人走过，很多时候就说我们很会，教会也是一样会说已经这么多个成功的方式，你们就不要再有新点子了。可是一个教会想继续成长，确实是要有每个新的弟兄姐妹加入，有灌入新的点子，我们要不停的变新。那也会提醒到我们渐渐坐在这边的，不要忘记新的人不断的加入，年轻人不断的加入，渐渐他们就会说你们老的怎么样，对不对？就把我们就归成下一类，虽然我们很不乐意，对不对？可是这就是我们自己要心态，就跟我们上礼拜在跟做，因为我们做房地产的，那我们要跟另外一个 agent， 我们说我一起合作，那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 agent， 70岁了。对，所以我们就跟他合作，说来我们这个 listing， 我们两个一起合作，一人一半。他说多好，我这一人一半。他说哦 ，that's great。所以我们合作的时候，那他这个老太太就讲了一句话，你看他老一点都不老。他说 I'm 70 years old， 可是看起来像50多岁。他说 but， 他说 my mind， 他说 just like a 16 years old， 充满了 energy， 充满了这些做，所以我们就是想说，哎，我说我们一起合作，我们很觉得很 admire 你的这些，看到你做的一些东西，我们想彼此互相有个学习的机会。那当时我们跟他学习，他说 no， 然后他就开始分享他几个孩子，多少个孙子，几个 grandson， 他就说都不像他，只有一个 grandson 他说像他。然后因为他是非常 energetic， 他同时做这么多事情，他一个人还做 staging 的 company， 做这种。然后有几千尺、4000多尺的一个 warehouse， 他说他的这个里头的床就有100多个。他说每次一要装饰一个房子，我一看不顺眼，说缺一个东西，他就去买。所以变成说他就很有意思的一个。但最重要，我在强调他70岁了，我看到他像50几岁，我都不知道他年龄。可是哎，听他的分享的时候，最打动我的就是说，他说他的心跟10几岁的一样。他说我充满了 energetic， 人家看不出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这样子，那就是在不管我们年纪多大，对我们周遭的事物保持好奇心。保持好奇心就是你会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接受。你不要讲说今天是网络时代，这些 Facebook 这些什么 social media， 哎，跟我们太遥远了，我们还是就照我们的电话联络什么。真正要学习这些 Line、这些 WeChat、这些 Facebook， 你总来挑一个啦，我就跟你讲，挑一个，然后你开始不会写自己的东西，你就上去赞人家的啊。Facebook 一看人家的，你不要去看过而已，看完就赞一下。那你赞多了，你就在他的上面出来，就可以连接。然后不要光赞，要写两句话，很好，这个你这个很漂亮，你就写几句话，你的这样就会跟人家有互动，会有连接。这是要。我们不用的人，你一定要 force 自己。我也是今年年初才开始用 Facebook 的，是吧？其实一开始是每天都很认真的在这样跟人家互动，真的互动的很好。直到我去度完假回来，一下就突然之间好久没这样子写过了，对。 好，那另外下面的主题是说，生动你的肢体，表达观众。这个是在提醒我们，